大家好，我是萨康。今天是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以示好行动，谈判没戏。原来怎么说来着？礼拜四在巴基斯坦万斯去和伊朗人谈判，然后原来有一个五天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啊！眼看着这个周末啊，这一轮所谓的谈判的这场戏压根儿就不存在。昨天节目里给大家分析了嘛，实际上从上周这件事儿就已经死了。川普呢，在故意为了安慰市场、操弄市场，再把他死马当活马医。实际上最开始就没有这档子事儿了。那怎么下这个台阶呢？川普又给延了十天，到4月6号，到4月6号十天，这次空档比较大。那现在看有没有机会？那随着这件事儿已经死了没戏了，那边打，哎，这件事儿就浮起来了。现在呢，有这么一个致命一击行动，或者叫决定性一击行动。那这行动什么模样？给找了四个方案，都摆在了川普的桌面上，等待川普拍板。咱们看看这四方案都是什么。彭博呢，今天做了一个全球视野的统计，现在全球油荒。咱们看看全世界到此时此刻都荒成了什么模样。他统计了很多的国家，这个样本应该是够了啊。那川普呢？川普今儿早上一起来，刚一起5、6点多，发的第一个帖子就是骂北约啊，你们这帮东西啊，真不管，我会记住你们的啊，他急了。那北约呢，第一时间，特别是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立刻就做出了回呛。啊，开始没找我们，现在想起我们来了，不管，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战争。或两边啊，那最后怎么结这件事呢？华尔街日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川普呢想找这个下台阶，但现在找不着出口。川普呢已经跟他的底下人开始说，几周之内啊，赶紧把这事儿给我了了，我不想在这方面再花更多的精力了。因为这件事呢，得到的不仅仅是聚光灯，得到的是关注和 C 位，更多的是痛苦和烦恼，所以说现在他想收摊了啊，他现在有点急了。那最后说到中国方面呢，昨天有记者问到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川普那边都宣布了，5月14号动身啊，5月15号、16号两天川习会，说你们怎么评价？然后这边说，我们还在沟通当中。中国呢表现了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而且他那个语言吧，一会儿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说啥呢？什么叫还在沟通当中？这什么意思啊？哎，给大家简单的说说啊。哦，这一次川普是真的是有点上赶着了。那天呢宣布的这个帖子，他自己就宣布了，四月份宣布一回了，当时中国可没应。最后他自己把日期又也就给改了，那中国呢啊也无所谓，就跟着就改。实际上你看上次四月份中国的那个态度就很有意思啊。嗯，这次是有点上赶着非要去，有朋友讲实际上是没必要去了，特别是打完这场伊朗战争就更别去了。但是呢有四个理由，川普是不去不行啊，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柯文哲判下来了17年。哎，我们台湾那位律师朋友呢基本靠谱，他说了个15年，我昨天给了他一点啊这个误差量，上下两年都算他准，也就是13到17年都算他对。哎，基本就算靠上了吧。具体内容啊，因为新闻太多了，台湾呢那这几特别是今天啊，各大名嘴把这件事儿都给说烂了。 我就不再具体分析了。我说的重点是什么？那以后呢？哎，这个很多台湾名嘴还没来得及说呢啊，我先说说这个吧。那后边就是什么？当然就是二审，就是三审。给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的二审什么情况呢？二审呢，台湾这个二审和别的国家不是特别一样。别的国家呢，一审陪审团最后定罪，然后法官啊判刑，判完刑以后二审。二审主要审的是你这个法律过程是不是合法，各方面的证据啊等等是不是严谨，是不是按照一个合法合规的程序来进行的。他审的是过程本身，你那个用的什么证据啊什么他就不再审了。然后到三审的时候那就更简单了啊，基本就看看前面一审二审做的合不合规啊，那个就很快了。台湾这个二审呢还不太一样，等于又审一遍，等于把你一审所有的东西再来一回，事实审。这个是跟其他国家很多国家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收受贿赂啊，这些事实对吧，这都什么钱啊，有没有对价关系啊等等，要重新传唤证人，然后呢你有新的证据还可以举出来。你比如那橘子又回来了，哎，可以。有些证人我翻供了可以，这都可以的啊。等于二审和一审呢再来一回，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等于又打一场官司，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一审又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柯文哲也不怎么应讯了，你爱咋地咋地吧，一审呢就这样了，他主打的是二审。哎，他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到三审呢就是终审判决，那个就跟其他国家差不多了，纯是法律审，就不再过那些事实传那些证人了，主要看你用的这些法律条文，你们进行的这些法律程序各方面啊，这个有没有毛病，有没有问题啊，辩护的问题啊，各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合法。哎，这个呢就比较简单了，是审法案的本身，这个就简单了。所以说大家把这个二审三审把它搞明白了。那有朋友就一定问了，这二审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因为很多朋友就问嘛，啊，咱们先说这个，那二审有打没打呀？你像一审判17年，二审有机会吗？还真有机会，有机会啊！因为这一次呢，他那个 Excel 上边的那个表格里那小审1500，这次呢，一审法院基本上没有采用。当然检察官很不满了，首先这个有对价关系，柯文哲输进小审1500，如果这是1500万的话当然是现金了，你抓不到现金流啊，就是一大包子钱。转天柯文哲拿着小铁锹和那个沈庆金他们一块儿就开工仪式了，这有对价关系啊，先有1500，转天就办事儿，拿钱就办事儿，这个有对价关系。第二，这个表里10个人都是谁谁谁一个数，然后都已经证明了其他那9个人名字和后边的那个数都是钱，那你这个为什么就例外呢？所以说作为检察官来讲他是死咬这件事儿，但是作为法官来讲你这个呢稍微牵强一点，因为你也没说那么明白，另外呢你没有抓到具体的金流啊，所以说这个呢他没有采用，他用的是那个政治现金210万，他用的是那个，最后就判下来这一块呢判了13年，剩下的还有一些别的啊，最后加起来20多年，打折给了一个17年。所以说有的打有审啊，你比如在二审的时候那检察官也不干，那这小审1500就是啊，那那边呢也会对这些啊210万政治现金这就判我13年。那好多政治人物大家都是啊有灰色地带的，他这个是能打的啊，并不是说二审一点机会没有啊，这个呢今天这是我的观感。另外说说时间，二审一般打多少年呢？因为很多人都关注2028， 那二审呢？二审一般要打一年。那三审呢？就是终审判决，因为它只是和程序和使用的法律，那个比较简单，那个大概是半年，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如果从今年的年中开始的话，那大概在2027年年底2028年年初，柯文哲就要定谳，就要进监狱了。目前看是这么一个时间啊。有这么快吗？因为第二审呢是重审一遍，那咱们就参照一下一审。一审呢是从2026年12月26号他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开审，一直到2026年3月份宣判，整个花了多长时间？10个月。很快的，在台湾司法里这是很快的。有一个案子，有些案子搞个两三年三五年的，这很常见啊。因为这个万众瞩目嘛，啊，是不是有政治背景这个不知道，到现在10个月。那不是钟小平5月份告的，怎么才12月份侦查才终结？对呀，这就是为什么关着柯文哲在那个土城看守所里边，他要侦查嘛。那二审呢就没有这个环节，也就是从5月份告到12月份，这中间这7个月就没有了。就是从你看他这个从12月，然后转年的3月份，总共10个月。那你就想二审，因为这里边一审的很多内容没有的内容没争议，那个就过了，就搁那儿了。主要大家争论的是有争议的部分，再有新证据啊，或者是再辩论，这样的话会比一审的时间严格讲要稍微缩短一点。也就是现在是3月份，整个一审就是他要起诉，他要上诉嘛，最后搞定差不多是5月份，那也就是咱们给他算一年，2027年的5月份，那时候二审应该拿下来了。5月份就拿下来，再往下加半年，也就是2027年底基本上就把它办了啊。所以说呢，到我给它往宽了说，2028年的上半年基本上就是它了，就关了它了。那2028年年底才选呢，才大选的嘛，那还早呢，等于中间有半年以上的空档期，对这社会的冲击，对老百姓的震撼啊，基本上到那儿衰减的已经差不太多了。所以说啊，按照后边二审三审，我大概认为2028年的年初柯文哲入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你说二审不是有打吗？您想现在这个大环境大背景下，你认为他有打吗？他活不了，他跑不了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这是我个人的观感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又打了俄罗斯的两大港口，它的一个炼油厂也遭到了打击，一些能源设施继续被攻击。另外乌克兰呢在利曼方向进行反冲锋啊，据说呢他们拿下了一个村子，另外还有多个弹药库、防空系统、燃料库被击中。小泽宣布说现在乌克兰已经日产2000架拦截无人机啊，具有这个产能了。那现在美国着急了，那现在守不住啊，纽约时报的报道嘛，现在13个美军基地都没法待人了，让伊朗炸得稀里哗啦，现在自己都待不住了。你连自己的基地都守不住，你还守你那些中东网页呢？所以说美国着急了，准备把要供应给乌克兰的萨德系统和爱国者导弹要往那边转，中间他要截胡。英国呢是有一些新的措施啊，准备拦截俄罗斯的邮轮。加拿大呢又把影子船队的名单加了100艘啊，有这么一些新的进展了。另外俄罗斯也要打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新的基础设施据说还有水坝什么的这些东西，那俄罗斯就真的是惨无人道啊，真的是灭绝人性了。泽连斯基呢这两天频频表态，接受了几个采访，说现在为什么这谈判就卡在这儿不动了，说美国现在就也不给我安全保障，就一句话，跟俄罗斯一样，你从乌东，你从顿巴斯撤出去，你把那个堡垒带让出来，什么事儿就都办了。 俄罗斯也签字了，我这儿呢也给你安全保障，但小泽是不能答应的。最新的表态呢，说美国总统想赶紧结束战争，越快越好，但这样就会牺牲某一方，要么是俄罗斯，要么就是乌克兰。他讲呢，说自己很显然不讨川普的喜欢，但他绝不同意牺牲乌克兰来进行收场。他说让出乌克兰东部地区对整个乌克兰和欧洲的未来都是巨大的风险，这么一个糟糕的和平其实对美国和川普也同样是巨大的风险。不会啊，他不要，他无所谓，以后再你看以后又打起来了，这不是打脸吗？他不怕这个，人家后边的资本利益集团和俄罗斯的大鳄们早就磨刀霍霍，迫不及待了，就你这个小个子在里边挡着碍事，你要早签了字点了头，我们那9万亿美元的大合作这就开始了，你这多误事啊。所以说人家不在乎啊，人家就迫不及待等着这个。另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礼拜一通知国会，他打算将北约国家通过那个采购篮子，那不大家往里边捐钱嘛，给乌克兰筹款，里边有一笔7.5亿美元的资金，他要把这个给挪用了，用来补充美国军方自己的库存，而不是啊把里边的军火或者什么的啊转给乌克兰。他要挪用人家北约或者是欧盟人家给小泽他们捐的钱，他还好意思跟国会说呢？人家那儿也打仗啊，人家那儿还是挨打呢。嚯，现在因为他们这2000亿搞不到嘛，没钱了，想挪用人家的钱啊，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美国新闻呢，咱们就简单说说吧。3月26号，因为这个彭博社有这么一个统计，到现在为止，从川普的第二任期啊，从2025年整个到现在，举行了93场州级别的补选。美国50多个州呢嘛，那有人退出或者有人补选，这是很正常的啊。93场。在这93场里边，民主党在里边翻转了30席，最后一个就是川普海湖庄园他们家门口啊，让人家给翻转了。川普现在被民主党代表呢啊，而且他这次投票他还采用了邮寄投票。人家问他，你不是反对邮寄投票，你怎么使用邮寄投票啊？我忙，我不在，我那我也参与啊。后来人查了一下日程，那两天你在呢啊，堵了他个哑口无言啊。最后他们家门口被民主党人给代表了。那共和党在这，民主党在93场选举里翻了30席，共和党翻转了多少呢？零，一个都没有啊。这就是整个目前的大势。所以说你看什么民调，这就是最终的民调，这是一张一张真实的选票投出来这么一个结果，30-0翻转啊。来吧，下边呢我们花时间说说这次的美以示好行动。先说最新进展，战争第27天，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德黑兰和伊朗中部发动了多轮的空袭，超过60架以色列战斗机向伊朗的武器生产基础设施投掷了150多枚导弹，这里边包括帕尔钦综合设施、导弹发动机的铸造厂，以及伊朗固体燃料导弹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啊，都给它炸了。另外呢，在伊斯法罕的其他的目标，包括和圣城旅有关的生产基地，以及其他伊朗导弹和防御系统的一些军工企业。以色列国防军讲，此举旨在削弱伊朗向真主党胡塞等各方面这恐怖分子吧提供武器的能力啊，下一步他们现在开始打工厂，这在他们的目标的层级里边现在应该已经算第三层级了，第一层级第二层级都已经完成任务了，现在开始向纵深发展。那美国这边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他给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现在打击已经超过了1万个军事目标，92%的 伊朗的大型的海军舰艇啊已经消灭啊，已经丧失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有效投射海军力量的能力。另外呢，我们保持着对伊朗的空中优势啊，什么摧毁了它的重建能力，摧毁了伊朗超过三分之二的军事生产设施啊等等，还在继续努力了。还是那句话啊，现在的打击以色列在整个的攻势里边大概占八成，美国大概也就占两成。为什么呀？两个航母舰打击群都已经后退了嘛。那之前从别的基地还飞呢，那都是大家伙呀， B1 B2 B52， 最近好久都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用不着啊。现在因为都是次级目标了嘛，现在以色列就开始横滑了，开始炸啊。那是这边，那这边呢，美国媒体总结，在昨天上午，伊朗在两个小时之内向以色列发射了五波弹道导弹。一波能有多少个？几个也就。他打了五波。部分导弹在巴林、沙特和科威特被拦截，但仍有导弹击中了以色列境内，击中了居民区，造成多人受伤。看到有那个清晰图像的，有一枚伊朗导弹的击中了以色列内盖夫沙漠附近，那儿有一个工业区叫罗特姆工业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啊，它做什么呢？磷酸盐的提炼作业啊，这里边它可能跟核工业和各方面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料，把这工厂给炸了。因为呢，这次伊朗可能是得到了高人的指点，原来他就是乱炸仪器嘛，现在呢，他先攻击你的雷达站，把你的眼戳瞎，然后他下一步再来，结果这一次呢，就导致他的打击能力比他在去年六月份效率大大提高。以色列国土报的报道，伊朗发射的十枚导弹中有八枚击中了以色列。什么概念？那个铁穹系统呢，有点抓不住它了啊！另外，它打的目标呢，原来它都奔特拉维夫那些敏感目标啊。以色列的铁穹在那儿防守也最好，它现在打一些比较偏的地方，可能呢，那以色列你不可能把整个国土全都包起来嘛，那个你还做不到啊。所以说呢，这次啊，这个命中率还是有的。那下边说说这个谈判，那这谈判。先说结论，已经吹了，所以说明后天啊，大家也不要指着了。川普呢，先发了一个帖，大早上起来6:40发的第一个帖子，说伊朗谈判代表表现非常的不同寻常啊，非常的古怪，非常的奇怪，说他们私下恳求我们来达成协议啊，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已经被军事彻底摧毁，毫无翻身的希望了。但是呢，他们在公开又表示只是在考虑我们的提议。你看，你私下求我，然后在公开呢，哎，你还挺厉害。然后他说这是大错特错，你们必须尽快认真起来。伊朗已经被你炸了27天了，你认为伊朗到现在不认真吗？你怎么想的？他说否则就太迟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后果不堪设想啊，1234567啊！哎，这不是说谈判吗？你也没谈，这都是今天他现在是他的美东时间的晚上了，都是今天早晨发的帖子啊。今天是礼拜几啊？他那儿的周四，按说现在万斯对吧，应该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和对方已经开始谈了，所以说呢，这儿一看没戏啊，这个谈判是没有的。那伊朗的塔斯尼姆通信社讲说，伊朗已经对美国的提议做出了正式的答复，现在正在等美国方面的回应。昨天说了他提的那几条嘛，停止暗杀和袭击，保证战争不会再重燃啊，全额赔偿损失，另外呢，在整个地区啊，不光我，连真主党胡塞都不许打了，一块停止。另外最后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我合法的权利，就这五条嘛，你答不答应？与此同时呢，他几位人士都表示啊，外长啦、议长都表示不信任和美国的谈判，你那就是在营造和平的假象 为了你操弄油价、操弄股市，另外为你的新军事行动在争取时间，就是一场欺骗，所以说人家根本不跟你谈。不谈还没完，伊朗还在加码。伊朗呢，正式要求海湾合作委员会，就是那海湾国家组织成员国，支付1000亿美元的赔偿金，作为结束战争升级的条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函安理会，正式指责阿联酋、巴林，美国从他们的领土发动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他们提供了后勤的支持，另外还也指责了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科威特通过他们境内的美国基地间接参与了袭击，也就是阿联酋和巴林是直接从你那儿攻击，这几个是间接的，说你们这些海湾国家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必须赔偿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损失1000亿美金。你看他又 涨价了，他还来劲了啊。那谈吧。路透社他通过巴基斯坦的一个官员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说原来呢，以色列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连行动坐标都锁定了，谁呢？就是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加里巴夫。我估计老内他们是听我们的节目的啊。我给他的任务是一个礼拜，这阿拉格奇我看着他太烦啊，怎么也得把这事儿给我办了。他们真的在做，最后呢，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截获了这些计划。然后巴基斯坦就紧急向华盛顿发出了信号，说如果你把这俩人都除掉了，那咱们就没人可以谈判了。这唯一的能够促成谈判的人都死的话，那最后控制权将落入到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指挥官的手中，那帮人无意谈判，就想维持战争的持续，所以说那时候那就没日子了，海峡将持续关闭。美国一听还有这事儿呢，立刻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直接跟以色列联系啊，把这个阿拉格奇和加里巴夫从打击名单中给移除了。多少天？5天。那现在又延了10天，我估计呢又给延了10天。这就不赖人家以色列了，您这我也没法埋怨人家，本来今天都周末了，怎么回事？这是没完成任务，你看了没有？中间还有过往让人给挡了，要不然的话目标都锁定了。所以说呢，这个误事啊。华尔街日报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说现在的秘密通道啊现在还在持续。这说谈判啊，到现在呢巴基斯坦还在张罗这次的会谈啊，副总统万斯和这个阿拉格奇或者是加里巴夫有可能会面啊，最后时间推到了3月29号到31号之间，这5天已经没戏了啊，就往后再拖。到现在看呢，谈判应该是根本无从谈起，伊朗根本没有派人去。那现在空军2号万斯的飞机动了没有？还没有动啊， CNN 也在盯着呢。那到现在等于这一轮的谈判延了5天，当时说的热热闹闹的这次的谈判压根儿就没那么回事儿啊！这件事儿呢，这件已经结束了。那川普呢之后就发表声明，应伊朗政府的请求啊，宣布暂停对能源设施的打击行动，暂停期10天，一直延到4月6号美国时间周一晚上8点，说谈判仍在进行中。尽管假新闻媒体等方面发表错误的言论，实际上谈判进展顺利。什么玩意儿？什么谈判？什么进展顺利？进展顺利你给他延10天干嘛？这什么情况这个？结果呢，看到他发这个帖，伊朗的高级官员叫卡斯卡希尔立刻向媒体表示，说川普完全在撒谎，说伊朗从来也没有向美国什么可能发动的打击行动提交任何的请求，我们压根儿就没跟他说过这事儿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参与和平谈判的调解方向他们透露，说伊朗从未要求美国暂停对他的能源设施的打击行动，人家这儿也证明了。 也从未正式对结束战争的十五点计划做出什么最终的回应啊，人家是很冷淡。川普表示，这华尔街说的啊，川普表示延期是应伊朗的要求，但是调解方称，伊朗官员向他们表示，伊朗对谈判是感兴趣，但是伊朗的领导层还没有做出是否参与的最终决定，到现在还没决定呢。所以说今天在巴基斯坦啥也没有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调解方表示，伊朗官员已经要求美国缩减在他15点计划中提出的过高的要求，然后才会同意会面讨论可能的停火事宜。另外他们还讲排除了讨论他导弹计划作为谈判起点的可能性，原来那不是有吗啊，只能作为防卫啊，而且1000枚导弹以下或者是怎么样，有几个要求，不行。另外他不承诺永远停止铀浓缩活动。调解方称停火成功的可能性依然很低，因为美伊提出的强硬要求超过了双方所能承受的最基本的范围。这是华尔街日报通过中间调解的这个人做出来的这个透露，非常可信啊。那说到这谈判到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完了，这周谈判已经肯定泡汤了啊，周末呢大家也别惦着也别等着了。伊朗那边呢表现的还是很强硬，以色列这边呢怕川普提前落跑，那现在大杀四方啊，有活加紧干，加班加点，川普呢是有点等不起了啊，这不能老这么拖着。伊朗方面反复否认这个周末没有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只是通过第三方传递了一些基本消息。巴基斯坦呢还在为谈判呢继续奔走斡旋啊，他还在努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一看这周没有，那你也不能真炸他呀，那怎么办？川普自找台阶，硬下这个台阶了。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给川普总结一下啊，如果两天之内不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就炸烂你的能源设施，对吧？48小时。然后伊朗说 No，川普说那好吧，你们还有5天的时间。伊朗说 No。 那川普说那好吧，我现在按照你的要求我再给你10天的时间。那伊朗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要求过呀，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就有点像我们小孩那个小时候家长吓唬小孩，数三下啊，再不听我可打你了，1、2、2.5、2.6，那孩子他也不怕你啊，2.7、2.77。到了这一步，这个塔扣的已经连边都没有了。我看连市场、连投资人现在对他什么5天、10天这个什么最后的红线啊、最后通牒也不感兴趣了。这些事儿呢，现在既然你不要这个了，大家也不拿这当回事了，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现在的结论是，伊朗公开拒绝谈判，要价根本无法接受，美国的部队现在在加紧的部署，所以说这场谈判的这场戏到现在已经演不下去了，已经走到了尽头，暂时这件事儿没有。那这场戏没有了，我们就赶快转镜头说下一场戏，地面战。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一个了解消息的官员告诉他们，川普更倾向于下令向伊朗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说华盛顿方面确信德黑兰将会在这种军事压力下屈服。大家注意啊，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还不是一般的大规模啊。好家伙，这就厉害了，那怎么个大规模法？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制定了对伊朗发动致命一击的军事方案。那川普这样的，你不能给他一个呀，你得给他4个啊。咱们看看这4个方案。第一，那就是入侵封锁哈尔克岛，掩杀进去把岛拿下，这是一啊。第二呢方案呢，就是拿下拉拉克岛。这拉拉克岛在哪儿？ 正好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不是伸出一块有点像我们这个扁桃体，就在那嗓子眼那儿。这拉拉克岛现在干嘛呢？成了伊朗的检查站了，设卡子收费，就在这个小岛上。说把这个岛要拿下来，有助于啊这个解除伊朗对整个海峡的控制。就那么一小岛，周围好几个岛呢，你就拿它，这玩意儿管用啊？这不是谁给他出的方案啊？第三，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布穆萨岛和另外两个较小的岛屿，这个呢是在海峡西侧，也就是在里侧的嗓子眼那儿的那个入口，哎，在里边一点那个三个岛啊。然后第四呢是拦截或者是扣押，在霍尔木泽海峡东侧就是出口，凡是有伊朗原油的船只。那现在你不让别人过，你这儿好家伙，小买卖做的还挺兴盛啊，$100一桶的油你卖的不错呀，对不起，我全部封锁。这个比较简单啊，我抓你的油轮出来就给你抓了。这是四个方案。然后呢，美国军方还为深入伊朗内陆的地面行动干嘛，搞浓缩油嘛，哎，还制定了方案。另外呢，美国可能会选择啊继续对这些设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把这些材料啊就彻底摧毁。说川普呢还没有决定啊，这四个所谓的方案，严格讲了，除了拿下哈尔克岛，其他的那三个方案，封锁伊朗所有出来的油轮，这个我认为早就应该做了，为什么现在做呀？你不是，你拿下哈尔克岛啥意思啊？不就是想切它的经济命脉吗？什么命脉？石油出口嘛，因为伊朗90%的装船都是在那个岛那儿有深水港，装船嘛。因为霍尔木兹那个波斯湾，它是一个，它那个中间的洋流在很深的地方，两边是很浅的。你旁边呢是上千公里都是伊朗的海岸，大船没法靠。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那个洋流的那个中间那个岛上，他做了一个装卸港，因为那儿的水才够深。你想那么大的，好家伙，那万吨轮在那儿靠不了岸的，只能到那儿去啊。那你切他那儿的概念，不就是不让他游出来吗？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做啊？我也不知道美国现在是怎么算计的，别人都不许走，就他走，你应该抓呀，抓完了以后该卖谁卖谁啊。不懂啊，其他弄什么拉拉克岛，弄那个什么什么阿布穆萨岛，那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了。这四个致命一击的方案，那你在这边整这个，伊朗那边呢，除了海里边布水雷啊，岸上布地雷啊，做了各种的装备，这个挖了各种陷阱之外，伊朗呢疯狂叫嚣，准备部署100万军队来应对美国的入侵。这里边他那个巴斯基民兵啊，革命卫队和陆军的报名的人数这两天激增啊，人们热血沸腾啊，我们要上前线，我们要跟他们拼了。我这您听听，乐一乐也就完了啊，要搞100万人，这不是瞎捣乱吗？那现在那他应该怎么办呢？因为现在伊朗呢，他这个做的倒是对啊。你要说他一开始是打炸了那么15-16条船，后来他就没干了。为什么？立威的阶段已经过了，他并不需要实际派军舰把这个东西给封锁，他只要吓唬住伦敦的那些保险公司就够了。你拿不到保险的单据，没人给你出保，那你后边所有的手续就没人给你做啊，你也装不上油，你也出不来。所以说呢，拿不到保险这就不行了。恐惧现在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主要的武器啊，他掌握着这个恐惧的阀门啊。所以说保险公司们现在谁也不敢干，因为就两条航道，一去一回，这一条航道大概也就2英里宽，很窄了。有时候我有时候讲这30-50公里能看见吗？能看见对面很容易。你比如说在我这儿，我住的我们这奥克兰边上的小镇离市中心大概得有40-50公里吧，我站在我们这儿看到那个天空塔，就市中心的那天空塔看得清楚着呢， 所以说在他那儿三五十公里眼肉眼都看得见。而且呢伊朗在这儿八个霍尔木兹的小岛中他控制着七个，最大的那格什姆岛，还有那个现在检查站拉拉克岛、霍尔木兹岛等等啊，阿布穆萨、大通部、小通部，这都控制。而且它是个联合的火网，它是互相支持的，它是一个防御的整体。你说你拿它一个岛管什么用啊？那其他那几个岛都揍你，所以说这个是不现实的啊。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呢有朋友给出主意，只能去夺取里边的那个家伙，把他那个拉拉克岛把他给拿下来，把那个哈尔克岛把他给拿下来。拿下来呢，因为尽管他布水雷布地雷啊，放在82空降师这帮弟兄手里应该拿下来是问题不大，问题是你易攻难守，你拿下来管什么用啊？你待得住吗？在里边会造成大量的伤亡。现在呢有一个军事专家啊给川普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也就是神兵天降，一鼓作气拿下哈尔克岛，这个对伊朗肯定有震撼，然后快速宣布达成目标，立刻要求和伊朗展开谈判，我拿到了你的经济命脉，你捏着全世界的咽喉，咱俩互换，我拿下了，我归还给你，解除部分制裁，然后你把霍尔木兹海峡给我放了。哎，这个听着吧还沾边啊，这听着还有点那么个意思了啊，这也符合川普的这个做交易的特性啊，我把它打下来我也不占啊，我也不守它，然后我立刻提出条件跟你交换。你看我做到了啊，你这边怎么样，谈还是不谈，逼你上谈判桌。哎，这个还沾点边啊，这个还沾点边了。所以说目前看呢很难很复杂啊，这边的这七个小岛加上里边那个大的哈尔克岛，这个很难弄很复杂啊，我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了。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这场经济的浩劫，先说油价。我刷一下啊，油价呢川普发的第一个帖子就是赶紧的啊，要不然的话你不能私下求我公开，嚯你还挺强硬啊，不然没有回头路了啊，怎么怎么样。好家伙，油价又上去了，又106100几了，现在冷静点了啊，现在是布伦特啊，到6月份的期货原油是 100.62 啊，这个他那个布伦特原油的期货是很多的，咱们只是拿其中的这个作为例子啊，可能有的是100几啊，这个那是另外的一个时间，这是到6月份的啊，是100.6 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 WTI 呢我也刷一下， WTI 是到5月份的原油呢是93.33啊，这个呢这是目前现在的这么一个现状啊。前一阵儿他一说完那个跌的是很多的啊，我看有一个专家的分析很有意思，大家呢观察原油价格和川普的表现情绪是有高度对价关系的。人们注意到当原油价格在90到100区间的时候，川普呢还是比较放松的，说话态度也都是比较强硬的啊，这是一。如果要到了100到101附近，表面上看起来还比较强势，但下边就谈吧，赶紧谈吧，就开始啊，就开始放啊这些啊，这些气氛。如果价格稳定在105以上或者奔110去了，川普马上就踏空，马上就怂了。所以说这是最近看到他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现在在什么区间呢？现在在100到102区间。哎，按照这个道理呢，川普表面上啊还挺厉害的，还挺什么的，但是再往上一过了105又完了，他又怂了。所以说现在看他一般放话的阶段基本啊，我们都掌握规律了嘛，都是周末，然后周一的时候呢又开始写帖子，提前一个小时俩小时，哎，赶快说好听的。所以说这就是川普整个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国际油价的价格走势就是川普情绪的晴雨表， 我们抓住这个规律，按照布伦特和 WTI 这个上下的起伏，我们也大概能掌握住它的节奏了。我认为这挺好的啊。另外说说股市也是啊，那你说完那个以后，那美国股市什么的也都坏了。我看啊，股市呢收盘昨天了啊，这个股市呢是道琼一下跌了 1.01%， 还剩45,900了。标普500呢跌了114点，跌了 1.74%。然后是纳斯达克跌了 2.38%， 厉害啊，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创了1月20号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应该说今天正常的这个股市啊，这个交易的股市跌的是挺狠的，就因为他说话啊，这个确实是惹了祸了。那后来他又发了一个10天帖啊，这个市场稍有稳定啊，都在往上涨一涨。你现在标普呢是现在是6500，啊，道琼呢是46100多。日本还是不行，日本又掉下来将近400点。一看海峡还是解套无望啊，现在还剩53200多。香港呢涨了一点点啊，现在上证什么的也都跟着往上涨了那么一点点，回到了3900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我刷一下韩国呢。韩国今天大跌了 3.18%， 现在还剩5287了，又跌了将近200点，情况都不好了。所以说这是目前股市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很严重了。来吧，咱们下边说说那各大媒体的报道。先说彭博，这个这是截止到昨天全球石油危机它统计到各国的情况。咱们看看彭博的说法啊，斯里兰卡汽油、柴油已经实现配给制了，凭本供应，每周现在已经工作4天，学校已经停课了。巴基斯坦物价飙升，排起长队，人们在抢油，现在每天工作4天了。印度这个有点惊人啊，整个它的储备仅够维持9天。紧急供应商正在四处搜寻可能能抓到的油。那你不是买俄罗斯油吗？那也没那么现成的呀，哪儿你买来还得炼，那哪儿是那么容易的呀。印度还剩9天了，韩国还剩50天，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哦，现在媒体的报道，原来高市他们说有多少，254天，但是现在有媒体查到的实用的可用的储备只有95天，哪来的200多天啊，没那么多。英国壳牌石油的首席执行官现在公开讲，大短缺将从4月份开始，他现在还扛得住，下月就不行了。德国天然气价格上涨了 30%， 已经启动了紧急计划。法国现在油枪那儿的费用比战争前已经高出了 30% 以上。南非政府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有很多这个自媒体就拍所有的加油站他们这儿跑啊，一个一个的跑，全都没油。土耳其股市暴跌，也是在加油站那儿啊出现了疯抢的这么一种情况。巴西现在在观望，他自己有石油啊，但是呢他整个的供应链从海湾里边出来的尿素啊，他是农业大国呀，也活不了。澳大利亚油轮延误，说好的出来的油轮现在都没有啊，澳大利亚现在情况也非常危急啊。那不是说国际能源署往外释放它的储备吗？那点东西不够啊，1天2000万桶，他说放多少，放4个亿，放4个亿够20天的，你也不能一下放啊，他今天放点，你明天放点，那扔到市场里边连个动静都看不见啊，这个实在是没办法。现在呢是美国已经各州暂停征收汽油税，战略规划草案现在已经搞出来了啊，现在呢美国现在进入这种紧急状态了。 中国呢，尽管说它囤积了14亿桶的原油，现在所有的成品油什么的不许出口，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都开始着急了。那石油组织欧佩克呢，做出了回应，每天增产 20.6 万桶。那什么概念？只相当于大缺口的 2%。哇，那现在情况比较严重的是日本，石油储备据说被高估了3倍，现在南非的加油站已经都空空如也了，印度只剩下9天的供应量了，现在全球就已经爆发出了这样的景象。这是彭博今天的报道啊。那这个经合组织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经济预测，说整个这场战争将使美国今年的通胀飙升到 4.2%， 是7国集团里的最高。他们的统计，整个的通胀飙升将使美国今年的 GDP 增速达到 2% 以下，明年呢放缓到 1.7% 以下。全球的经济增长从去年的 3.3 现在已经调降到 2.9% 以下，这是全球的啊。那20国的总体通胀原来是 1.2%， 现在要调到 4%。 欧元区整个的经济增速，他们的 GDP 大概在 0.8 以下，现在呢美国和欧盟都在考虑加息，那您就想这股市能好得了吗？所以说现在啊，这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经济的样貌。那说说海峡，昨天海峡有26艘船经过了霍尔木兹，经过了那个拉拉克小岛，那干嘛呢？就在这小岛上核实船只信息，交钱，至少有两艘船向伊朗交了买路钱。昨天出去了26艘船啊，这还是挺多的。邮轮不多，拉货的集装箱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比较多啊。那昨天有两家媒体是刨出来说，川普说的人送他那大礼，不就是说嘛，霍尔木兹海峡给你稍微放放啊，川普还挺激动的。那具体是多少呢？川普呢，他大嘴嘛，他藏不住事儿，他都给说了。说他送给我们的礼物呢是8艘巨型游轮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驶往美国。上美国干嘛？他说他们一开始呢说的是8艘，后来为了展现诚意，他说呢，那我们又加码到了10艘。然后伊朗方面呢也为之前的某些言论向他表示了歉意，主动加的码，说他们都道歉了，再多送2艘船，最后就变成了10艘。然后他讲呢，一开始我也没拿这事儿太当回事儿，后来看到福克斯新闻报道，确实有8艘挂着巴基斯坦国旗的大型游轮从海峡中心穿过啊，他认为伊朗他们还是挺认真的啊，当真的。是吗？彭博社紧跟着的报道说，自3月23号以来的游轮追踪数据显示，根本没有迹象表明川普所说的赠送给美国的8艘满载石油的船只的存在。他说既然呢这么珍贵的一个礼物，那双方都愿意让各自的人让大家知道啊，那现在没有啊。那你刚才说不是出来20多条船吗？没什么游轮，拉货的啊，箱子船啊，或者是那种散货船，那个油它控制的就是油嘛，对吧？它憋的是这个嘛，所以说别的还行。哎，这后来昨天开内阁会就在那儿啊，在那儿说那些话啊，我也不知道，有些川粉你们崇拜的伟大领袖，您自己稍微看看那个人的脑子，那整个的思绪，我看跟马英九是有一拼了啊，那基本就是糊涂了，我也没看出那哪儿有什么明白来啊，就不说了啊，再说动感情了。来吧，咱们说说战果。这是以色列国防军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证实以军对伊朗南部港口阿巴斯港，就霍尔木兹的那个伊朗的大港，在空袭中击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 叫坦格西里和多名海军高层。哎，第一天不干死一海军司令吗？对啊，第一天那海军司令在一条船上被击沉，他跟这一块完了，这是一新的，哈哈，又完了。他干嘛呢？声明讲，空袭发生的时候，坦格西里正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多名高级官员军官在干嘛？在开会。除了这个坦格西里之外，他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李萨伊也在这次行动中死亡。然后其他的遇难的高级官员，以色列还没有公布啊。最新的一个说法，多半个海军司令部全死了。怎么又开会呢？所以说可能还是中了这个谈判气氛的计。你看这两天不说又谈判吗？哎，尽管伊朗不同意，但是美国的态度大家都是看到的呀。那咱们要不然开个会再聊聊，又让人给断了。他干嘛？他负责什么呢？他负责的就是霍尔木兹这块的封锁的工作的。他是专门在这块的海军当司令，当了八年。哎，负责对游轮商船的袭击，他是主要的一个负责人。这次的封锁也是他主要设计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这是条大鱼把他给斩杀了。但斩杀完了，海峡从此就好了吗？你也不能那么乐观了，这个没辙了。来吧，咱们说说川普。川普这大早起来嘛，发帖痛骂北约，说北约成员国在应对伊朗这个疯狂国家（括号他的军事力量已被彻底摧毁）在这件事上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美国不需要北约的任何东西，但请永远记住，他给打了个引号。这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咱就别不评论了啊。然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第一时间立刻回怼，说从一开始，德国作为欧洲的伙伴，我们就强调过，打伊朗这件事儿事前没人找我们商量。没人问过我们，这说明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战争，不是说我们主动撇清，是你们压根就没找过我们，你就认为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他是这话这个意思啊，说德国不想被拖进这样的一场战争，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尽快找到外交解决的方式，别再杀人了。什么概念？他在模仿川普。川普一说到俄乌战争，不管正义不正义，那我不管，别再死人了，我看不得死人。那好，他也这么说啊，这都是那话都带着钩子的。那法国呢？法国呢被迫做个表示吧，表示我们将在战斗结束之后参与。那英国呢？英国表示我们没有任何的相关计划。大早上起来6:16发了这么一个永不忘记推文，然后这几大就做了这样的表态。31个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超过1.6万亿美元，到现在为止旁边袖手冷眼旁观，就看着川普在这儿出洋相，就这么绝。谁让你事先不找我们呢？事先不通报我们啊！现在你把我们拉进来啊，把我们拉这儿顶住，他跑了，门也没有啊，人家不来啊，人家不来，真够绝的啊！你说这世界，所谓过去我们老说西方，西方谁是西方啊？不就是这帮人吗？现在哪儿还有西方的这个整体啊？现在已经解体了。那川普讲啥意思？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时刻，那以后你们有事儿我也不管了呗，那以后这北约也就名存实亡啊，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了。那说说以色列议会，那老内情况怎么样啊？26号这不是二读三读吗？最终的结果，整个的表决被推迟了。什么概念？ 没商量下来。这都要提前聊啊，咱们票够还是不够，你不能上去给否了，二读要没过预算案就废了。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在31号之前达不成的话，议会就解散了，那没法过日子了，就要马上重新举行选举。那在战争期间，包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老内就坏了。结果昨天硬没商量下来，所以说咱们这看啊，说明在里边是有难度的，是有压力的。那没凑够票，那就没表决呗。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啊，今天是礼拜五，今天是27号，那到下礼拜一还有一次机会。周六周日人家会干活吗？这个不知道啊。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这是《纽约时报》和路透社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纽约时报先报的，说美国在中东的13个基地中的大多数已经被摧毁，事实上已经空置。纽时报道呢，在这13个军事基地中，很多基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居住了，其中科威特的那个基地是最为严重的。后来路透社的记者呢，他追了一下这个，他给附上了一些照片。啊，那个损坏的程度确实是比较严重，有的呢从卫星上俯拍的，有的是一些近景了，当然是有一定距离，旁边楼上什么的拍的，他给搜了一下啊，这个是证实了。这就是美国的问题啊，这什么啊，你自己的军事基地啊，你连你自己的基地都守不住，说到这一点，对中东的那些盟友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大家都报啊，包括以色列这次的拦截率啊，他也报在 92%， 沙特阿联酋什么的，他们的拦截率都在九成以上，结果还造成了这么重大的损失。你也可以想象这一次伊朗进攻的猛烈的程度和他们的技术水平，如果没有大家英勇防卫，最后拦下90%以上来，比这还严重，比这要惨得多呀。所以说你就知道他这个对手啊，这打不死的小强，他还是有点东西的。为什么说这是美国的问题？我打你的军事基地我都能把你打成这样，我打那个海峡里那个慢吞吞的胖嘟嘟的那些游轮，我有什么问题啊？绰绰有余啊。所以说他这个水平还在，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你现在你怎么办？离着挺老远的那些美国基地都被他打花了，那现在离他这么近的那些大游轮，他打起来，你真的敢让他们过吗？这是很难受的啊，这个是很麻烦的。来吧，说说各界的反应。金融时报的报道，西方情报部门的情报说，俄罗斯即将完成向伊朗分阶段送无人机、药品和食品，叫即将完成。在整个这次战争爆发的几天后，伊朗这不是派人到俄罗斯去商量去了吗？然后就这个整个送无人机啊，送刚才这些物资举行了会谈。从三月初运输就开始了，从哪儿进来的？飞机到这个阿塞拜疆，然后从阿塞拜疆那儿装大卡车，从那边大卡车进入伊朗。整个这个通道一直是通着的啊。什么叫即将完成？整个这个过程到月底结束，现在这已经快结束了，不定送进去多少东西了。这是最新的情报，美国没有切断这个供应，估计呢这里边掺和着俄罗斯、以色列和美国也不好下手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普京干嘛呢？也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普京呢，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在压力之下，已经开始寻求和乌克兰谈停火的协议了，然后准备呢，在自己的国家埋头搞经济发展了。当时已经觉着啊，差不多也就这样了。结果这场战争改变了普京的主意，不但不想停，他还挣了一大笔钱。 现在俄罗斯是坚定的挺伊朗，因为他现在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他国家大家都是啊这个吃亏的，中国也是吃亏者之一了。大家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吗？俄罗斯不想让这场战争结束，他拖得越久越好。首先你注意力就不在乌克兰了嘛，你现在甚至把这儿的军火要挪给以色列这边嘛，这个减轻了他的压力。另外他现在赚大了，他现在赚着钱呢，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还在，全球的油价疯涨，他也合适啊。所以说从哪个方面来讲俄罗斯都合适，他现在力挺伊朗，在背后给东西啊，那你往下打。所以说这也是美国的一个麻烦，你这怎么弄啊？今天拉夫罗夫承认了，人家说了，你说你俄罗斯干嘛给伊朗我们美国基地的那些坐标，拉夫罗夫讲了，你这个我不能接受，因为你的那些基地那些东西那都是公开的资料，都是公共资料，这什么我还专门给他提供情报，这大家都能找得到的呀，这有什么好弄，他公开承认啊。所以说俄罗斯是这个态度，这就使这场战争可能会被拖长，后边还有这只黑手。那看各国反应，现在川普这人缘就混到这样了吗？卢比奥就在美国时间的明天，也就是我这儿的明天啊，他是在周五嘛，要出席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来讨论这场战争，和大哥哥几个聊聊吧。还是那句话，早干嘛去了？二十多天前干嘛去了？现在你想起来跟大伙聊，对吧？你想让大伙怎么怎么样？大伙就这个，看你了，我们不知道，不参与。所以说呢，现在啊要跟这帮人谈谈，说说美国的民调。咱们说一个稍微中立一点的，说说皮尤。皮尤的民调调的人挺多啊，他调了3500多人，对这场战争，61%的美国人不支持川普，37%的人认可。在是不是使用武力的这个问题上，就派兵的问题上，38%的人支持，59%的人认为是错误的。认为现在军事行动进展不佳的人有45%，认为进展顺利的人有25%，也就是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啊，跟我们平时每天给大家报的观感是一致的。啊，那25的 marker 把眼睛捂上，不知道不知道啊，就是我们赢。然后呢是拿民主党那个咱们就不说了，和那些中立人士那都不同意了，咱们重点看共和党。69%的共和党人支持川普的做法，而且认为这个方法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有71%没有溃散啊，共和党里边有70%的人支持。当然呢也有近30%的人不支持啊，这个是有了。那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把我吓了一跳。有54%的美国人认为至少会持续6个月。这美国人得到了什么信息？我不知道啊，我不相信这场战争会持续6个月了，那就全崩盘了嘛。你刚才给大家说了，那石油都快坚持不住了，印度还有9天的储备了，那不是乱套了吗？哎，结果有54%的美国人认为会打6个月以上，有29%的人认为会搞1年甚至更久，只有35%的人认为还会再打1个月到6个月，有8%的人认为会在1个月内结束。在这里边呢，有58%的共和党人预料呢会在未来六个月内结束，啊，民主党人70%的民主党人认为会在6个月以上，哦，这是他们说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看还有什么别的内容，认为这场战争33%的。3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会让世界变得更不安全，27%的人认为会更安全， 啊，这个是一个说法了。嗯，看还有没有，大致就是这些情况了，剩下就是各个年龄段什么的，他这个皮油做的是很细的啊，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大家知道这个大致的样貌也就完了。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因素，那中国现在，哦，这美国这儿还有一条了。周三，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开了一次简报会，那国防部的人到这儿来得汇报啊，小海他们到那儿去汇报去。结果很多，这是报道啊，这是彭博的报道，共和党人对美国和伊朗的战争目标以及持续的时间感到恼火，让他们感到越来越沮丧。其中共和党女议员梅斯竟然愤而离席，不干了，而且他们痛斥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最近发表的言论啊，格雷厄姆是个好战派嘛，啊，现在因为他在党内初选，他要连任参议员嘛，他在初选里边他也排不上号了，可能也就干不下去了，现在就特别强硬啊，啊，打哈尔克岛等等的，对。然后这些共和党议员啊，现在都很愤怒了，所以说在党内他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来说说中国方面的因素，我只能说中国政府的因素了，又陷入到当年俄乌战争之前的那个状态。那说到这次的美伊对伊朗的这场战争，他们支持谁？毫无疑问，他们支持的是伊朗。太不像话了，最近他们央这官媒的报道一直都在报伊斯兰革命卫队单方面的那些讲法啊，平时我也看得到，一看就是他妈鬼扯嘛，胡说八道啊，打下一架什么，又打下一架 F-35 来，又打下一架什么什么 A-10 来什么的，那这不胡扯嘛。哎，结果新华社和央视人家是完全采纳，昨天新华社和央视同时的报道，伊朗军方称击中或击落202架美伊的军机。这是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发布的统计数字，打下美伊军机202架，这里边有什么 MQ9 无人机啊，也 KC-135 加油机 F-35 F-15 F-16 F-18 等等。这是中共的官媒，他们知道不知道这是假的，他们知道，那他们为什么故意这么说？那您必须先回答为什么伊朗的发言人要在伊朗这么说，不就是为了欺骗伊朗的民众吗？那中国为什么把人家嚼剩下的东西他再给嚼一遍然后再发给中国的民众，什么意思？他也在用这些东西欺骗中国的民众，难道不是吗？他们就在这么干啊，他们是这么站队的。然后昨天央视直接就那个新闻发言人就直接就讲说，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已经被摧毁。谁说所有了？刚才纽时和路透社说的是13个，美国在中东有20多个基地呢，哪都摧毁了，他说都摧毁了，说美军已经离开基地到外部地点藏匿，说伊朗武装力量正对这些美军展开搜捕，呼吁当地民众提供线索。这央视啊，伊朗那边说这个是欺骗伊朗民众，然后央视呢拿过伊朗的这些素材来欺骗中国民众。香港的什么01啊什么这些亲共媒体纷纷转载，大陆的这些官媒，刚才一个是新华社一个是央视嘛，大家都在转载。所以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啊，就这么个情况。来吧，说说最后华尔街有这么一篇报道，说川普呢想下台却找不到出口啊，他这个下台用中文没法说啊，后来我就想回家却找不到出口，我给写的这个题目里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呢，川普对这场战争已经明显失去了耐心，他私下告诉他的助手们，希望在几周内而不是几个月内结束这场战争，因为战争正在分散他的注意力，严重影响他处理国内经济和其他优先的议题。更关键的是，说白宫呢已经为五月中旬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在做准备，假设这场战争到那时候会结束，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正在用外交时间表来倒逼这场战争收场。华尔街日报讲，这场战争对川普来说现在已经不是战略重点，而是必须尽快收尾的一个干扰事项。原来想玩这一票呢，哎，这个当个啊，这个聚焦的中心啊，当个大网红啊，啊，全世界都看着我在这折腾啊，都得看着我脸色。结果现在不好玩啊，这件事情太难受了，留下的都是无尽的麻烦啊。所以说现在呢，这个从原来的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现在变得有点狼狈不堪，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现在呢，就能不能啊，你们给我做计划，我准备走。他当然的选的那个计划，一个是谈，另外一个打下哈尔克岛，拿这个来和伊朗作为交换啊，咱们看看这能不能换。因为那个岛如果让美国真的给摧毁的话，彻底给炸平的话，那伊朗未来几年他还真麻烦了，因为他找不到别的深水港能停这种大型万吨轮的，他还真没有。那以后你出口石油怎么办？所以说那个是够分量的啊，不是说那个没有对价关系，有啊。当然呢，美国得死很多人了，那时候就看他们怎么办了。哦，那现在川普对这场战争现在已经不是要打赢这场战争了，而是想办法快速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快速止损，宣布胜利，快速回家。现在这就是一个状态了，一个是国内经济，刚才华尔街日报讲了，我要在那上面下花时间，那在这场战争之前你怎么不这么想啊？另外讲呢，别的关键项就是北京嘛，我要访华呀，那现在都干扰啊，严重影响我的精力啊，那怎么办啊？所以说涉及到整个他未来的大事，你说伊朗这么个烂事儿，这个在原来对川普来说摆不到他的桌面上，对以色列来说是头等大事，但作为川普来说还是个小事。中美俄乌战争那才是整个全天下的大事，结果现在全顾不上了。现在呢，这场战争已经彻底变成了他的负资产，变成了他的包袱，他现在呢想把这个包袱给甩掉啊！现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啊反对党自己的党，包括下边自己的基本盘，包括做生意的，包括整个的经济，现在全部都受到这场战争的恶劣的影响，现在是麻烦了，全身而退，现在是说不上了，彻底打赢根本不能指望了，现在就是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止损，把这场戏关掉，然后集中精力回到国内的经济，回到和中国的博弈上来。这是川普现在，哎，所以说呢，华尔街写的这篇东西是可信的，这个从大局上我们常理分析，这个也对啊。但是他找不到这个出口，想走现在走不了啊，这个是现在他没办法，你真不能把。你总不能把海峡扔那儿，你就拍屁股走了，那没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也不用啊，你们谁爱用你们自己解决去吧，那成啥了，那没老大的这个往哪儿搁呀，这你就宣布胜利了，你除了哄自己天天在那儿啊，你看伊朗没人敢当这最高领导人了，怕斩首吗？后来他们让我当啊，后来我说谢谢啊，你看委内瑞拉人支持我，等我退休了我上委内瑞拉当总统呢，天天就在这儿鬼扯，天天就在那儿自吹自擂。问题是你自己能说服你自己，问题是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世界各国的这些人都瞪眼看着呢，你有说服力吗？ 你自己 happy 就完了吗？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所以说现在走不了，这是他比较难受的啊。那果然你宣布了一个5月15、5月16有川西会，那有记者呢昨天就问到了外交部发言人，说川普说了5月14号到中国访华，那你们有什么评价呢？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意味深长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中美就此事保持沟通，元首外交有重大意义啊，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中美正就此事保持沟通，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外交辞令咱们得翻译一下啊，什么叫保持沟通？也就是我也没有确认，我也没有否认，什么概念呢？事情正在商量的阶段，正在沟通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当然就没有最终确定。川普单方面就发了这个消息，所以说正在沟通就说明两边正在商讨，好多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如果定下来呢，那我们欢迎啊川普总统的访问啊，另外呢可能我们对一些具体细节正在保持密切的讨论和沟通当中，那个就能听得出来了。现在从原则上就保持沟通，当然也没否认了，这事儿是有啊，这是，但是呢人家没有认可，这叫什么呢？在外交里边这叫留白式回应，是有这个外交术语的啊，留白式回应，这是一个说法，我不为你说的那个说法提供证实，我也不否认两边正在讨论这件事儿。所以说这件事儿你定了，我可没定。大家想，主动权在谁那儿呢？在我这儿呢。你决定了吧？没决定的是谁？是我。后边这话就厉害了吧？所以说整个的主动权和节奏在我这儿，我可没点头呢，是你上赶着要来，这情况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有点像什么呢？他四月份的时候，本来3月31号就要去嘛，4月1号、2号和川西会嘛，也是他宣布的，中国外交部也用的是这套言论来做的回应，结果呢，那个会面没有成功，拖到了515，那现在人家又来这么一句，也就是到此时此刻中国还没有谈妥，没有确定。那川普这儿呢，他也没管人家是不是确定，是不是同意，他自己呢他就宣布了，你让我去我也去，你不让我去那意思我也得去，反正我宣布了，你总不能驳我的面子吧。那中方确实不好驳这个面子，只能采用这种留白式回应来，这也算是一个礼貌吧。所以说这次访华的变数到现在你体会还是很大，因为中国讲的是什么呢？咱俩你来之前前面的这几个大事儿，咱们是不是谈妥，谈妥了以后到这儿来，咱俩就握个手指个方向，哎，我带你逛个故宫啊，或者这次我领你逛逛中南海啊，这怎么怎么样，上带你上个长城，就是玩了。可是到现在具体事儿应该说什么也没谈定，那现在这个就待定了。所以说这一次的515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川普呢有点一头热，是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说到川普的这个帖子也特别让人无法接受，我与备受尊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啊，因为这场战争被推迟啊，最后定到514、515举行，说第一夫人也将和我啊，这个也将在晚些时候在华盛顿迎接习主席和彭女士，说我们的代表正在为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做最后准备，我非常期待和习主席共度时光，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都是川普帖子里自己写的， 大家看这几个词啊，备受尊敬的，历史性访问，里程碑意义的盛会，我非常期待。就用的这些热烈词儿啊，非常期待啊，那什么历史性访问，非常期待，里程碑意义啊，所以用的这些热烈词儿。我也不知道很多希望川普还反共的这些人，这他妈反什么共啊？这个好，川普的这个小心脏哈，热扑扑的，非要奔中国去的这个这种情绪溢于言表啊。所以说这种词儿说白了，在普京那儿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好，都给使给习主席了。当然有朋友讲，这时候还去干嘛呢？太被动了。你看去年忙了一年，打了一年关税战，这打赢了打输了，那您说呢？最高法院连根拔了，那这个咱们如果还不算的话，那整个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现在人家把汇都结完了，那外汇管理局那个你不能说是瞎说吧，人家搞了1.2万亿1.3万亿啊，人家顺差创了历史新高，这打了一年的关税战，什么当时关税145%125%的，是忙活了半天啊，有两个月基本断行，都紧张到那么一个地步，人家还创了个历史新高。中国在整个世界贸易的蛋糕越搞越大，你美国在整个世界上贸易的蛋糕自己越来越小，而且美国在中国贸易上的版图分量也越来越小。那你说这场关税战你忙了一年，你是打输了是打赢了？你是把在中国是在这场关税战经过这场关税战之后是变得更弱了还是变得更强了？那川粉们您自己扪心自问，您自己说说，说到美国经过这场关税战它是变得更强了还是变得更弱了？这个是有一个起码的判断的吧，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就说这场什么伊朗战争，当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结果啊，但现在呢已经僵在这儿了，他已经没辙了。那你说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在中东的影响里边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就咱们这一个一个的往外数，包括锦里边的那个伊拉克，咱们全数，那是中国能源的大头，他们在里边有很多投资，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包括这个伊朗。那打完这场战争，你告诉我，中国在里边的影响力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你美国在里边的影响力变得更大了还是更小了？啊，至于伊朗自己咋样了，炸成那样了，那是他自己活该。人家以色列偷着乐，人家取得空前大胜，解决了几年的问题，那你也管不着了。你就说这中美两边在整个这个大棋里边、大局里边，你美国一天照着小20亿在这儿花，最后呢得着什么了？中国啥也没干，就看着你自己在那儿自爆。然后最后战后，你说最后冲进去收拾这个残局是谁合适？你有朋友讲，这时候已经没必要去了，这时候再去，特别是经过这场伊朗战争，到那儿听着习近平给你指未来方向，然后你在那儿啊，就在那儿跟人家拍手，就在那儿趴在人家耳边在那儿说悄悄话，做那种谄媚的样子，那不好看的呢，到那儿去干嘛去呢？有朋友讲是不希望有这次去川西会了。哎，但玩这玩意儿形势比人强啊，他为什么还非去不可呢？这里边有四件事儿，他这是没辙的。首先第一，解决全世界现在这种复杂冲突的源头之一就是中国。说到中东，说到俄乌战争，这里边都需要中国的参与，搞不定中国，中国在背后使坏，在背后操纵，最后把你这盘子就都给毁了。想解决世界的整个的安全和混乱的问题，你还就得找他谈，你不找他你找谁？这是第一啊，这是没辙。第二呢，作为川普 你必须跟习近平搞定两边软着陆，你们俩不能再干了，所以说必须缓和和中国的关系，拿到一个外交成绩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嘛。那你说怎么办？你就不能再跟他剑拔弩张了，你现在和这场战争之前的那个川普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啊。第三，这具体问题就是关税战，稀土呢，你现在美国把自己的家底都打出去了，你下一步要狂补自己的军事库存，你就需要大量的稀土啊。你的稀土在哪儿呢？你现在还没谈下来呢。你现在人家因为跟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个矛盾不是说你来一趟啊，大伙儿嘻嘻哈哈这事儿就能解决，这不是私人关系的问题，两边必有一战，必有一次大的对决，这是没跑的。习近平不会冲着你的私人交情啊，热烈的这种啊言语，最后我就答应把稀土给你，我不会给你的，然后你的军备从此就衰落下去了，他不会给你的。那大豆的问题，只不过这都是和中期选举有关了，这都是那些问题。因为关税现在怎么办？整个未来的中美贸易怎么定型？现在还都没谈好呢。所以说，说到一个世界局势，说需要一个外交胜利，需要解决关税战的后续的问题，这是三大原因，不去不行。第四个原因就是中期选举嘛。你得买我的大豆，红好我的红粥。另外，咱俩把关系可说到这儿。中期选举你可不能给我捣乱啊，你不能通过那个 TikTok 和各方面你在里边给我玩渗透啊，最后在里边啊你帮着民主党最后折腾我。您想这次中国在中期选举中，您说中国会支持谁？不渗透是不可能的，俄罗斯那边肯定支持川普了，这个是别说了。那你说现在习近平他们这边在面对着下一步，我是让川普保住中期选举继续三权合一呢，还是我让你跛脚然后搞出一个民主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来呢？从此美国陷入到激烈的内耗弹劾啊，各种激烈的内斗，然后预算案过不了，大关门，一系列的那种戏码即将上演，哪个是习近平最乐见的？我认为是后者。川普知道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所以说到这儿来，咱俩得说好了，哎，咱俩要谈了，各方面都软着陆了，前面这仨事儿都谈明白了，哎，那件事儿你可不能给我捣乱，你不能渗透我。那当然了，那管不管用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因为这四大原因，这事儿如果不提前说好的话，因为习近平还要回访的嘛，还要再去呢嘛，所以说呢，这一去一回，如果把这四个事儿给稳住的话，川普今年还算能过。如果这个都谈不下来，和中国还处于激烈对撞的不稳定的状态的话，那剩下的别的事儿的都没法说了。所以说这个呢，明知道是难受，非去不可呀。明知道在心态上处于劣势，那也得上门呐。所以说这也有他形势比人强的无奈之处啊，这个替他这么理解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大豆啊说，台湾诉讼制是三级三审制，也就是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高院三审，三个层级，前两审为事实审，就跟我说的这个似的啊，负责调查证据、认定事实，第三审是法律审，专门看前边的判决是不是有违法违规的地方。说案件呢通常是不开庭的，强调统一法律见，三审三审定验啊，还是我说的这个时间啊，因为第一审呢它有侦查呀，它你想它开头嘛是比较麻烦的。现在呢到第二审的时候，因为前面的证据都已经固定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的东西了，所以说前面的很多时间都能够省掉。也就是说一审用了十个月，那二审的话最多我认为也就十个月，甚至要短那么一两个月，也就是在2027年上半年这事儿应该能搞完。说到的这个三审只审法律程序的话半年，也就是在2028年的上半年啊，柯文哲进不进监狱应该就有结论了。 Michael 说川普到底谈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确定股市崩了，油价物价涨了。之前川普说的那些话，那这是呼风唤雨，确实能够在油市股市上产生巨大的震动。现在大家看了吗，他的影响力已经大幅缩减了。首先人们知道他在玩啊，他在故意的操弄，用他的这种言语在耍大家，实际上事实不是那样。所以说他现在再说什么，那个影响力，那个产生的震荡已经大幅降低了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我看一眼啊，现在的布伦特原油 WTI 现在是93.77块，没怎么动。布伦特原油是 101.12， 六月份的啊，它有好几个数啊。我看看股市，日本的还是260多点，跌了这么多啊，其他的还都稍微涨点。我看看韩国这个，韩国这个情况也不好，到现在跌了2.75%啊，跌了150多个点啊，情况不是特别好。来吧，咱们看看好吃的，别说4.2%了，如果美国通胀回到3%，就会出现经济萧条。有很多人说3%也不高啊。你别说，你得说在什么基础之上。咱们就说零啊，咱们假设啊，零就是拜登水平，对吧？和去年同比嘛，就是拜登水平。拜登怎么了？拜登输掉了大选，就是拜登那时候的物价，大家是不能接受的啊，这个必须大家搞清楚啊。今年呢，同比又涨了3%，我的收入可没涨。在拜登的那个物价上又涨了3%，甚至涨4.2%，你说大家是不是要疯？你当时在造势大会上应的我要把物价降下来，也就是从拜登物价要往下打。当你说拜登就搞得那么糟吗？他也是从疫情那时候一步一步的降到那个程度的。他说白了，你换别人当总统，因为那是个非常时期嘛，他从2021年上来，他就那玩意儿，你当时全世界都发钱，都是那样嘛，然后发好几回，2022、2023，他都那么熬过来的。所以说呢，嗨，这你也没法埋怨他啊。到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再涨，没法接受。Northlake 说，美以应该重点解决海峡的正常通行，否则世界油荒导致油价物价飞涨，世界经济将遭到重创，美国成为世界的最大威胁。他解决呢？这不要谈吗？人家不谈，条件差太远，你先答应我那个我才谈，那现在不能答应了，他不谈，那不谈怎么办？那打哪儿那么容易啊？好家伙，7个小岛加上里边那个大的哈尔克岛，没那么容易了。翔说，实话实说，你不能简单的说欧洲的做法对不对，川普的行事风格大家都知道，如果欧洲加入战斗打赢了，功劳归川普，胜利果实川普独享，欧洲靠边，万一要是啊，欧洲就靠边站了，万一要是战争形势不利，说不定川普会独自抛开盟友和伊朗媾和，欧洲还是要靠边站。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所以说这不是美国的问题，是这个人的整个的声誉，他整个这个人的信誉已经彻底破产了，大家不愿意和这个人共事，这个人有便宜就占，然后自吹自擂，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自己一点毛病没有，和这样的人生活中我们也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一块做买卖，一块共事，或者是一块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也不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所以说大家敬而远之啊！你还是没老大，这我们还是怎么还知道你厉害，但是能很明显看得出来，欧洲这帮家伙就是在熬后边这2年半。哎，那等你把你熬下去，甚至是熬到今年年底中期选举之后，你也就没这脾气了，到那时候再说吧。Franklin 说，大康应该准备世界杯专辑了。好啊，这个呢，到那时候啊，这时候给大家做完节目，然后2-3个小时之后啊，端着我的啤酒再跟大家一块聊聊世界杯，那多么的享受啊！我也不愿意天天说这点破事儿啊， 可是现在它变成了天下第一事，关系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加油的那把油枪，关系到我们每个人面对的商品货架上的物价。你说这事儿你不说吧，那这天天还得给大家通报啊。实际上呢，我对世界杯我都有点等不及了，咱们说点那个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